Hey, what's up? 朋友们大家好，欢迎收听 BBD Buy Borrow Die， 我是小帅。我们来这期来讲一个圣经的小故事，是关于理财，我觉得非常非常有意思。故事的背景呢，故事是发生在创世纪第47章，故事背景是当时遍地都有饥荒，但是法老手里有很多粮食，于是周围的人都来找他嘛。法老手里有很多的粮食，老百姓来找法老的宰相约瑟买粮食，来看看什么叫资产。饥荒甚大，全地都绝了粮，甚至埃及地和迦南地的人都因那饥荒的缘故饿昏了。约瑟收集了埃及地和迦南地所有的银子，就是众人跳粮的银子，约瑟就把那银子带到法老的宫里。埃及地和迦南地的银子都花尽了，埃及众人来见约瑟说，我们的银子都用尽了，求你给我们粮食，我们为什么死在你的面前呢？约瑟说，若是银子用尽了，可以把你们的牲畜给我，我就为你们的牲畜给你们粮食。于是他们把牲畜赶到约瑟那里，约瑟就拿粮食换了他们的牛羊驴马，那一年因他们的一切牲畜就用粮食养活他们。那一年过去，第二年他们又来见约瑟说，不瞒我主，我们的银子都花尽了，牲畜也归了我主，我们在我主面前除了我们的身体和田地之外一无所剩，你何忍见我们人死地荒呢？求你用粮食买我们和我们的地，我们和我们的地就要给法老效力，又求你给我们种子，使我们得以存活，不至于死，地也不至于荒凉。于是约瑟为法老买了埃及所有的地，埃及人因饥荒所迫，各都卖了自己的地，那地就归了法老。至于百姓，约瑟叫他们从埃及这边直到埃及那边都各归各城，唯有祭司的地约瑟没有买，因为祭司有从法老所得的长俸，他们吃法老所给的长俸，所以他们不卖自己的地。约瑟对百姓说，我今日为法老买你们和你们的地，看哪，这里有种子给你们，你们可以种地，后来打粮食的时候，你们要把五分之一纳给法老，四分可以归你们做地里的种子，也做你们和家里孩童的食物。他们说，你救了我们的性命，但愿我们在我主眼前蒙恩，我们就做法老的仆人。于是约瑟为埃及地定下常例，直到今日，法老必得五分之一，唯独祭司的地不归法老。这是一个如何成为大地主的故事哈，对，所以第一年老百姓的钱归了法老，第二年生产工具也就是牲畜归了法老，第三年连他们自己加上他们自己的地也归了法老。什么是资产？资产就是源源不断的生产价值，这就是资产，永远的五分之一，不管你种什么，永远的五分之一，源源不断产生正面价值的东西。所以说你这里你可以说法老创造了一个额外的税，或者说比现金还好，比生产工具还好，这个是资产。第三点想讲的就是风控不够导致被迫贱卖正资产，这里就是他们自己和自己的土地和自己的劳力，这是一个很悲惨的事情。风控不够导致被迫贱卖正资产是很悲惨的事情。你想他因为一年的口粮就把自己的地和自己的劳力永远的卖出去了，这是一个贱卖，对吧？或者说法老抄了底，对吧？这个我觉得这个对我们今天也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警示。我们今天虽然没有奴隶制，离封建社会，就是这里面讲的封建社会也很远了，但是今天也会经常发生风控没有做好导致被迫贱卖正资产的事情，所以希望这种事情离 BBD 的听友们远远的，好吧。第四个，这个故事还有一个背景，就是之前七个丰年，后面有七个灾年，这是已知的事。丰年没有积蓄，灾年就比较惨。宰相约瑟呢，他固然是开了天眼，所以他知道这个事情，毕竟他兴土木，盖粮仓，往里存粮，在全国各地都这么干了好几年，对，有意识的人是应该能看到的。第六个，天灾几乎总是增加贫富差距，主要有几个原因。首先，获取资源能力不平等，你比方说疫情席卷的时候，英国女王她可以去乡下别墅住，但是很多人不得不继续工作，冒着传染的风险继续工作，他们有更多的资源来防御灾害。第二个是保险跟金融的方面，富裕的人通常有更多的保险来抵御灾害的损失，同时也更容易获得重建所需的就是贷款跟援助，被干死的就死了，没死的往往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这也是为什么天灾总是能增加贫富差距。此处还应该有一个 disclaimer， 有个免责声明，就是奴隶制和封建人口买卖它都是罪恶，是一种罪恶。这期节目只是从资产的角度，这里只是从资产的角度看看能不能给我们如今一些警示，希望大家可以源源不断的获得正资产，不必贱卖正资产，并且适当的回报社会。这就是本期的 BBD。 喜欢这个节目的话，欢迎订阅，也欢迎跟周围的朋友分享。我们下期再见。